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坚持核武立场松动，美国和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两会继续进行，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奥斯卡落幕，中国电影和西方主流电影分道扬镳，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军费继续攀升，习近平强军梦让世界不安。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星期一北京召开的人大会议的第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鼓励大陆同台湾进行更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他补充说，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在李克强讲话之前呢，中国政府上周公布了31项惠台措施，给台湾公民在中国工作、投资或学习带来更多便利。大陆是一个比台湾更大、发展更快的市场。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上任以来，一直没有认同一个中国政策，导致两岸关系下滑。中国声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誓言最终实现两岸统一。中国官员在过去的人大立法会上对台湾措辞强硬，包括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法，对于李克强的最新讲话，台湾谨慎表示欢迎。分析人士预计，李克强总理的言论以及降低台湾公民赴大陆门槛的措施，都不会给两岸官方的关系带来什么变化。美国表示将对朝鲜实施新的经济制裁。朝鲜去年使用致命的化学神经毒剂暗杀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疏远的同父异母兄弟。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已经确定平壤使用被禁止的 VX 神经毒剂在2017年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杀害了准备离境的金正男。机场的安全摄像头拍摄到两名女性向金正男的脸上喷洒液体，几分钟之后金正男便毙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反对化学武器是国际通用准则，朝鲜使用化武的行为是对这句国际通则的公然蔑视，进一步表明朝鲜的恣意妄为，同时也凸显出我们不能容忍朝鲜有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就朝核问题的发展做好两手准备，但希望事情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星期二早些时候，韩国表示朝鲜愿意就放弃核武器与美国进行会谈。川普最近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与此前截然相反。此前呢，他曾在推特上说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平壤的核问题。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们不能让情况恶化。川普说，如果目前的韩朝对话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危机，这将是对世界是一个好事。他警告说，目前的对话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川普晚些时候在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朝核问题上美国可能出现的突破呢，是因为美国和联合国强有力切中要害的制裁。他还说，中国帮了大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川普说，北京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对平壤施压。朝鲜半岛出现最新动向，金正恩坚持核武的立场有所松动。朝韩双方同意下个月底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中国表示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近来出现的良性互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朝韩关系看起来呢在持续升温，南北韩双方特使团实现了这个互访之后，这个朝韩首脑又同意下个月会晤。稍早前呢，金正恩表示如果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他就可以就契合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中国官方对这些新动向都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政府呢是把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这些进展呢都看成是这个韩国总统特使团访朝取得的积极成果。那么中国政府呢表示欢迎。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告诉韩国特使，只要消除军事威胁并保证朝鲜的安全， 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那么平壤呢说愿意就契合议题与美国谈判，那么还说谈判期间呢将暂停所有的核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专门就此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的时机相向而行。那么朝鲜方面还承诺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双方还同意下个月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耿爽呢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始终主张并积极推动各方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中方主张各方面通过接触增进理解建立互信。耿爽还表示中方将与有关各方一道继续努力，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转入两会的议题。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进入了第五天了如果把政协算在内的话，各地代表团都开始审议旨在延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和强化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修宪。叶冰，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呢？
今天人代会的主要议程呢是各代表团审议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那么今天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呢又一改几天前在修宪议题上的低调态度，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人大代表支持修宪。而且习近平呢本人也表了态，他在广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表示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的草案。他说这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那么其余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呢在新闻联播上的表态全部都是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包括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人人表态，各个过关。那么今天青海甘肃代表团的会议呢是对媒体开放，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观察了青海代表团的讨论情况。那么十九大后进入政治局的习家军成员中组部部长陈希是名字在青海省的名单上，然而呢在青海团的对外开放的会场呢我们没有看到陈希的身影。发言的代表呢都表示完全赞同啊，坚决拥护修宪，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表示支持修改主席任期的限制，但是没有提到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未来是否长期连任或者是终身在任，看来是不敢妄议啊。那么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讲，这次修宪将载入史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孙院长还对国家主席的这个任职调整，我们认为这是这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需要，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应该讲发展到现在确实是出现了这个盛世气象完全拥护，完全赞成这个这次宪法修正工必将载入中国宪法这个发展史的史册，
无疑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还看到代表们冗长的歌功颂德发言，引发了后排随团工作人员是哈欠连连会议的提问环节呢机会全部都给了官媒，还有出口转内销的香港大公报那么尽管官媒称修宪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然而网络上还是出现了反对声浪以及对终身制的担忧。那么我们采访了北京的异议人士高鸿明，他说呢不能把这个按照共产党党章的葫芦来画中国宪法的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鸿明的评论。
你取消这个任期制，他是说呢要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看齐，你为什么要跟他看齐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宪法现在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无限期的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能改成现在宪法这个中 国国家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年呢，是不是？
宪法修正案草案呢将在本月11号由人大表决，我们接下来呢仍将密切关注这个动向。徐波，
好的，那么今天北京两会的议程呢还有哪些受到观众这个公众关注的重要活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19大报告中宣布了要在2020年之前消灭贫困的目标，那么两会在这方面都有什么说法呢？
今天人大举行了3场记者会，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还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分别亮相。三场记者会上呢，发言人都谈到了扶贫工作。在今年的两会上呢，扶贫脱贫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那么一名政协委员在回答资深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呢，有些贫困有些人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政协委员的话。
说有些不是因为因病致贫，不是因创业返贫，他是因为他的懒惰、他的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他不愿去努力、不愿去做，是这样的。像有些本来就懒，就推、就等，就靠这部分人要教育他们从思想上改变、转过来、改变过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到，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全部脱贫，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那么今天刘永富在记者会上指出，不是说到2020年中国就没有贫困了，而是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他说啊还会长期存在。看来呢，中国这个到2020年这个消除贫困还有这个全面达成小康社会这个还是任重道远。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周末举行的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呢，中国送选角逐最佳外语片奖的参赛作品《战狼二》，尽管在国内票房人气冲天，但却连提名名单都未能入选，再一次无缘奥斯卡小金人。那么中国电影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奥斯卡的青睐？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日前呢，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电影为何与奥斯卡渐行渐远》，探讨了其中的缘由。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连线郝建教授。郝教授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您在3月4号呢，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中国政府历次送选的参加奥斯卡评奖的影片，因为价值观这一根本冲突而与奥斯卡渐行渐远。那么，请您以这次送选《战狼二》为例子，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历届送选的这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和他们在国内受到的待遇，你就能看到，比如说这个我认为啊最好的最接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就是陈凯歌导演的这个《霸王别姬》啊，但是呢这部片子在国内院线上映了几天很快就被下线，然后这部片子在所有的国内的评奖还有电视这个转播当中全都是被禁止的，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他在那边得到好的评价，但是呢在国内呢确实得到这个禁演的待遇。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好，所有的奥斯卡获奖作品，他的或者说美国电影吧，我这么说吧，他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而中国的电影呢它的基本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这个是你在所有的这个官员讲话、正式的文件还有你到网络上查，比如主旋律它都要强调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而这个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主义。那么从战为什么我这次用《战狼二》作为例子呢，它这个表现的是最为明显的，它这个基本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主义。有很多包括美国的学者包括这个中国的说它是个人主义的， 我不这么认为。你从叙事上来看嘛，他解决问题是靠挥舞国旗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孤胆英雄来解决问题，他是靠国家的威严犯，而且他的动机也是犯我强悍者虽一人必诛，你看见没有？就他总体来说，我觉得一个集体主义表现为国家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的啊，所以这个底层的最根本的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他们两者啊渐行渐远。
好的，那么从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以及最后得奖名单，我们都可以看出那些影片呢都是一些具有浓厚人文关怀及强烈现实风格的作品。您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中国官员呢其实对于战狼二绝对不可能获得这个奥斯卡青睐实际上都是心知肚明，可是他们为什么还一定要送选这部影片呢？
我不大用人文关怀这个词，我觉得比较很像太中国化了。奥斯卡电影如果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是精美的视听叙事啊，视觉叙事啊，视觉听觉视听叙事表现，然后蕴含底层丰厚的这个普世伦理普世价值观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好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都是这个样子的。而这个中国官员呢，我们知道你们到网随便网上搜一搜简历就知道，大部分或者很多他们的经历都是专业人员出身，都是自己都搞过创作，自己就是资深的学者啊，就是是他们是很内行的，包括甚至于比如说你在前几年的这个报纸杂志文章上面啊，乃至发言上都能看到，还是承认这个普世价值观的。从我的意思就是从思想上观念上和这个艺术水准上，他们是相当有水平相当内行的专业人士啊。那么为什么送去呢？我认为这不用说了，在中国它也不是潜规则，是明规则。一定是要看上层领导的啊颐指气使啊，这个在两者之间选择，要你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你会怎么选？说送这个作品去会得奖，但是回来遭到官员的这个上级领导乃至于更高层领导的这个斥骂啊，甚至于问责，和送一个领导喜欢的扬我国威的，管他得奖不得奖。那么如果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他一定是选择后者嘛。
那您讲、
从利益出发一定选择后者。
没错，您讲的很中肯 啊。那么有中国的影评人就认为呢，说像战狼这样的大片上映之后横扫57亿票房，这是华语片唯一跻身全球总票房前100名的一个作品啊，其商业价值绝对响当当。那么即便它不受到奥斯卡青睐，也不影响它成为一部让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的电影。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郝教授？
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好像很有道理有利啊。它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在他的艺术手法方面啊，我从来就不否认他在这个暴力美学形式感，在动作的营造，在这个场景的设计上是非常有他一个叫 significant form 吧，有趣味的形式啊，是美感的营造非常好的。但是说是这个战狼是商业片，我不同意啊。我跟我们周围的很多电影研究者呀，电影导演呐、编剧啊，我们也聊这个问题啊。你说什么是商业片？商业片得是在一个自由的话语对话竞争当中自然形成的艺术趣味和价值观。而《战狼》这个作品呢，我们从它的这个所谓爱国情感，所谓这个价值观来讲，是在多年来的熏陶管制导向之下来形成的。从他这个再从他的市场来讲，他 有政府之手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支持。
嗯，
比如说，那我们说明的嘛，这个你到网上一搜就能看到，大概两次还是三次延长硬期，这个片子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可以大概创造奇迹吧。
嗯，
大概硬期有三个多月。
嗯，
哎，这个你想，认为他是商业电影的人，他对这一点是非常很难回答了。
是的
啊。
好的，我们感谢郝建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军费继续攀升，习近平强军梦让世界不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两会确认2018年中国军费继续大幅攀升，国防预算呢居全球第二，几乎是位居其后的英印俄日等国军费的3倍到4倍左右。那么据外媒报道，由于许多军事项目被计入了民用项目预算中，那么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要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5年，习近平倡导强国强军，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等高技术兵种迅速扩张，引发邻国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那么中国军费增长是否正常合理？中国军力实际上呢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国际社会应不应该或者值不值得对中国军备扩张表示担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讨论我们今天主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朝鲜半岛出现的最新重要动向。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在首尔的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朝鲜明确表达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表示如果其政权的安全得到保障并取消对朝鲜的军事威胁，他就不再拥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理由。他还补充说，平壤也表示可以接受讨论无核化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也发出推文称对朝鲜的最新事态发展呢要拭目以待。我们就此就请两位嘉宾呢先做一个热点快评。首先我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金正恩这是唱的哪出戏？美国和国际社会会相信他的诚意吗？
他这个所谓的承诺呢是以中国为首的，包括俄罗斯了，当然包括美国了， 就这些国家遵照联合国的制裁北韩的核武这个啊这个决议，这个决议的实施压力够大了，让这个北韩真正感到切肤之痛，没有油了，没有钱了，没有各方面的进口了，怎么办？他不得不放弃他以前那种嚣张的态度，放下身段说要来谈啊，但是这个谈呢，我看是绝对没有诚意和绝对没有结果的。
好的，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如果平壤和华盛顿真能够实现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一个一对一的谈判，那北京怎么办呢？这让北京情何以堪呢？郑先生，
当然其实稳定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半岛周边在内的周边情势，其实对北京来讲就是符合最大的利益哦。特别是这个中国还是需要深化它的经济还有全方位的发展，必须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当然是乐见这一方面的这个整个往和的发展方向。不过我认为其实朝鲜这次指的几个声明，包括他宣称这个只有这个朝鲜没有感觉到威胁或者安全获得确保，他可以愿意谈所谓无核化。其实另外一层意义说白了，其实他另外一层深意就是要求美军不止要停止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最终可能这个目标是这个美军要全面撤出朝鲜半岛。其实过去来他的战略是一个大方向是如此哦。那另外他谈到可以在有条件的状况下谈无核问题，其实某个部分隐含了那朝鲜未来他愿意而且希望跳脱韩国直接与美国进行会谈。我认为这个弦外之音未来是值得进一步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热点快评，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军费继续攀升，习近平强军梦让世界不安。我们看到中国国防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引发了外界的许多关切和担心。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啊，今年中国军费增长 8.1%， 总额为1918亿美元，您怎么评估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所以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是从这个今天中国没有打仗，世界上也没有大战，甚至没有威胁中国的大战，那么中国这个军费的增长的快速，这些年很快就从这个不如台湾的军费那么多，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到现在是世界第二，而且是高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有他们几倍这么多。那外界从这个趋势来看呢，就觉得有点惊讶啊，好像是这个新闻了啊。但是从整体来看呢，中国这个军费呢，和它的 GDP 要是相比，不但没有美国那么多，也没有俄罗斯那么多，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还有它的解释，就是多乎哉不多也。
多乎哉不多也，好的，那么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我们孤立的评估中国军费开支，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衡量呢，可能就更加清楚了。那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啊？
我认为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就它整个军队的规模，还有它面对的环境来讲，我认为其实它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它为什么要这样增长？那首先，这个过去以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来讲，大家都认为它数量尽管很多，但质量却不如数量那么惊人。特别是许多武器装备，这个涵盖陆海空，它是处于第二代这种比较老旧的装备。那我们看它这几年，那在国防现代化取出很高的成果，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还是占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与西方或者很多国家这种现代化这个武器装备占比较大比例相比，它这个是远远落后。因此为了这个更新换代，那进一步深化它的武器发展，再结合它部队整个规模来讲，
我认为中国军费未来持续这样以类似的比例持续往上走，我觉得有其必然性哦。而且就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虽然亚太地区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对它这个形成一定的威胁，但以中国方面的角度或者中国官方之前对外的很多论述，他自认为就是受到的安全挑战其实不容忽视的哦，包括在中亚地方有极端主义，那这个还有恐怖主义，那另外和这个印度在西边的关系也不太好，同时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亚洲的火药桶，那台海地区又因为台湾问题，那此次的数字，那虽然看起来总额很高，是世界排行第二，但就它本身的需要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论述和说服能力的。
嗯，好的，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接电话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表示说，中国的国防军费严重缺乏透明度，这是西方更担心的问题。他们担心许多军用研发项目包括包含进这个民用项目当中，因此呢，说中国的军费可能大大超过了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马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应该是中国特色。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它首先它是一个党军，他说得很清楚，我这不是国军，我是党军。
党军，
所以家天下，他是这个军队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的国防预算没必要告诉你。那近年开放改革，有一些透明度了，但是中国特色，它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透明，因为它没有反对党，它也不会政党轮替，它更没有这人民监测。更不会受到世界监测，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如果说是军民这个军用研发项目包含在民用项目当中，这一点呢，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国际共识啊。你比方说西方美国它需要一个新的战机，那么它就拿出来一个方案，我需要它速度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隐形能力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那个信息站的系统要有怎样的这个功能等等。它开出来以后，那你这个洛马公司啊，波音公司啊等等，你们就去竞争了啊。竞争完了以后，你给我一个满意的样机，然后给我一个价钱，我要合适的我就要哪一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美军这个使用民间的这个工业和高科技的力量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之所以不同，就是它所有的企业都是党来管的啊，包括外企在中国也跑不了。所以他这个军民两用，他认为这非常正常啊，我们的军民鱼水情啊，你即使他想分清楚也分不清楚，所以这一点呢，中国特色，这个外边呢只能是适应，或者是你用任何方法去这个破解他这个军用和民用之间那个比例，但是你不能强求中国用西方的办法，在军费上面有那样的透明度，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来请教郑先生啊。中国官媒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国防支出呢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这个比例，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处于1.3%的这样一个水平，低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个比例，因此在军费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都是偏见，这是中国官媒的说法。那郑先生，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种观点呢？
当然我前面讲到中国基于说它这个国土那么大，威胁的方向那么多，还有它的这个军队这个规模，还有它整个现代化需要，它确实需要比较多的国防经费。但我觉得这样论述哦，就是当然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很有道理，毕竟 GDP 如果拿来摊开来计算的话，确实就账面知道的整个数据，哎，看起来并不是国际上特别的高，因为好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美国，好几个国家它的 GDP 这个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高于中国，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它的经济那还是在高速成长中，它的体量是越来越大，也因此它的军费实际摊开来这个总额那其实是确实惊人哦，尤其是不虽然与美国还有可能大概四倍左右的这个差距，但是与后面几个国家来讲确实是这个多出很多。但总体我认为哦，其实看 GDP 或者看它的总额，其实我觉得它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它军费或安全需要支出它的一个状况，但我们必须更清楚的分析它这些费用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它除了用在研发这个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看到现在解放军空军海军陆军甚至这个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等，都有一大批新装备在这个研发或者量产或者这个列装服役哦。那另外他这几年还更为重视所谓的科技化的一个练兵，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海空军那远海长航训练是越来越频繁，那另外陆军这种实战化背靠背的这种蓝红的对抗也在朱日和这个演训基地其实每年都举行非常多的这个频次，其实他这些训练费用也是非常需要花钱的哦。
嗯，
也因此我们实际检视他军队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这个，他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性，总体来说就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否对于周边的国家有一个侵略性或者一个让他们感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威胁，可能要端视于他这些活动有没有针对这些国家的意图哦。至少就目前来看，包括他的国防白皮书和日常的论述，他还是以防御为主。
嗯，
那虽然强调所谓攻防兼备越来越强调，但他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守势性的国防这个政策。那与美国随全世界的这个军力或者在多点进行军力投射，我认为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当然我本身是来自台湾，可能就台湾的感受来讲可能与区域的感受又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两岸之间长期以来有军事政治的对立和矛盾，那我认为台海这个方向除外，那周边来看的话，那我倒是看不出解放军有明显要威胁任何一个国家很鲜明的意图。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就把他们连接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吧。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孙先生。
中国，哎，中国不想侵略任何国家和地区。
嗯，
中国是反侵略，而不是侵略。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下一位还是辽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这些专家，就是他们仅仅是讲军事、讲武器，是吧？武器是不是先进，对吧？讲这些。现在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是人力因素第一，
嗯，
是吧？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现在这个还过不过时？就是我们这个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这个和人心的向背有没有关系？
嗯，
对吧？过去是古人讲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方面还起不起作用？
嗯，
因为刚才马鼎盛讲说我们是军民鱼水情，对吧？军民一家人。是现在有没有变化？这方面，就是如果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么腐败，能不能行？
嗯，
这个
好的，
对吧？
谢谢。
这方面有没有变化？
嗯，
对。
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现在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下进来很多，我都不知道选读哪些好了。不过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金刚吴这位网友呢，刚才回应我们电话听众的这个观点，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啊，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手段，让世界不安。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的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外渗透，无所不用其极。不但国内民众不得安宁，甚至国外的华人社区也惶惶不安。更有甚者呢，还收买国外外国政要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另外一位小雨他这样说：强军梦和北朝鲜的先军政治简直如出一辙，一切呢以军事为最优先，军国主义下的国家才会如此。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国家没有哪个愿意打仗的，发展如此多的陆军为的就是内战。既然陆军为的是内战，保护政党的利益，那就请不要让纳税人出钱养军队，9000万党员出党费养军队更合适。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傅正辉，我们这位网友他就这样说，他说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呢，中国大陆认为世界对他并不友善，所以他的军事改革和战略部署呢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当然也不免隐藏着某种扩张性。在面对美国盟邦及印度两大对手的形势下，中国若想冲出围堵，唯一也是最佳的突破口就是台湾。取得了台湾，就像取出瓶颈中的一颗橄榄，瓶子中的一颗橄榄，以后一切就容易多了。因此中国军费至少有1/3是为此役做准备，这是重中之重。在达到这个目标前，中国绝不会轻启战端，邻国和世界大国各可大可放心。另外还有一位叫山良，这位网友说家大业大的不多点军费怎么行呢？也就是占 GDP 的 1.5% 左右嘛。所以你看大家啊，在军费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两种观点哈都有。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呢相应的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还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论点。这个军费可多可少，是多是少，确实是存有争议。但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外行人啊这个看到的呢只是航母啊五代战机啊新型军舰呢这个层出不穷啊。但是我来请教军事专家马先生，您跟我们说说中国军力都有了哪些长足发展，目前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是啊，你都已经说过了嘛，航母从无到有，而且听说现在已经承认在发展在研发核动力的航母，那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前苏俄了，就是在世界上已经又是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这个核航母大国了。这所谓五代战机呢也是啊，除了美国以外没有谁能拿得出像这个歼-20，他说是五代战机，现在苏俄还拿不出来啊，还有很多了，核潜艇啊等等。那这些什么水平呢？那关键是要看你和谁打啊。刚才季文先生说到他是台湾方面的，那么如果和台湾方面比呢，按照这个解放军前这个南京军区副司令的说法，那是打台湾是几分钟的问题，那不是几小时几天的问题啊。这个豪言壮语啊，它是有一定根据的，恐怕也是经过这武器装备的兵棋推演得出这个结果的啊。哗啦啦这个几千枚导弹打过去，然后这飞机一炸，这基本上就摆平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是要收服南海，给被这个越南呢各方面菲律宾呢侵占的这些岛礁呢，恐怕也是有这个实力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和美国直接对抗，甚至是像这个习大大所说的太平洋很大，能放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那意思就是要和美国平分太平洋了。那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关岛什么的，那个都不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那这个恐怕还差有明显的距离，这个在解放军内部也承认的，在可见的将来，哎，这个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的指挥系统、中国的信息战水平和美国还有一个距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军力发展呢？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世界军事强国呢？
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那这几年大家集中在武器装备哦。陈如马先生前面有提到，就是航母有从无到有，哎，然后像这些驱逐舰越造越大，越航行可以走得更远，火力越来越强。那包括空军都有所谓第五代战机、隐身战机。那这个未来，这个不太长的时间，可能隐身轰炸机都会出现。其他像战略的运输机、一些预警机、加油机等等，几乎以美国为师，就是美军有什么样的装备和组成成分，那基本上解放军在陆海空三军里面装备一一列装哦，几乎是全面向美军看齐。这也可以解释出那中国的无人机与这个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无人机，那其实都是这个长得很像，就撞脸的成分很多，正说明了以美国为一个范本，解放军正在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我认为哦，一支军队不只是光有武器装备而已，因为武器装备毕竟靠人来运用，而运用这些是要有很好的像战法、战术，而且武器装备还涉及像这个后勤保障等等体系的支撑。也因此整个军事力量它有一个攻防系统性的运作，在这个系统里面，我认为不只是空有武器装备，你这个系统运作你是要长期运作，而且借由不断的演练、军演，还有从个人到体系不断深化他的专业能力。那我认为就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不是一两年，可能也不是四五年，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达到一个专业军队的水平。这个部分应该是目前解放军比较短板，而必须要花几年功夫好好实地求是，去进行各种磨合，把整个体系运作越来越上轨道。就以他陆军这几年所积极打造的各种合成旅，包括轻重的合成旅、山地部队的合成旅，还有那陆航直升机这些合成旅等等，其实这个武器装备都一一到位，也借由一些训练不断的磨练他的一些准则、战法、战术、教范等等。但毕竟演习只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检验出整个部队或体制它所潜藏的一些问题，这个没有捷径，都要好几年不断的磨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也因此我认为解放军未来除了仍然强化它的装备以外，这些科学化的训练还有持续专业的这些人力，从单兵到指战员到指挥员，都有自己本职学能需要加强的地方。
好的，
我认为假以时日，一个和平环境可能八到十年，我认为它是有潜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一流的军队的。哎，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天津王先生，
好，喂，
请讲，王先生。
你好，我认为啊，这个中共，我们这个国家将来一定会扩张。因为这个极权主义啊，它必然都有扩张性嘛。而且我觉得在十年之内啊，它应该会收复台湾，因为到了第三届，因为习近平在第三届任期做不出功绩的话，他跟毛泽东还不太一样。
好的，谢谢。
毛泽东是属于那种建国皇帝嘛，
嗯，
对吧？建国皇帝他把中国摧毁了，他也是死了以后挂城楼门上的。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习近平。
王先生，您的观点我们理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它势必要扩张。其实这种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王先生啊，我们一位网友叫林肯旺，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中国会扩张，因为集权主义都有扩张性，但是扩张也是由弱国走向强国的一个必然过程。我们现在继续来接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你好，我是刚才听了两位精神专家讲那个经费问题，
嗯，
讲得很好，
嗯，
很符合实际，
嗯，
嗯，嗯，讲得很好，确实是这个中国这么大，需要那么多的经费，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
好的，好的，谢谢您，
嗯，
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啊，我们这位李先生实际上现在呢，李先生这种说法呢，也有大量的网友呢，这个赞同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只不过就是一下进来太多了，我一时找不到了。但是我刚才的确看到，我们有许多网友呢，他们是同意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关于军费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大一致。那么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很理直气壮的就说呢，说中国军力紧随美国之后保持世界第二是合理的。刚才我们许多网友听众也说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不是第二呢，那才不合理呢。那我请问马先生，您觉得中国军力啊，军费攀升、军力扩张，它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保持世界第二，这在中国来说呢，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可能性。
嗯，
必要性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军队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是解放军嘛，他就不只是要肩负在必要的时候解放台湾这个任务，还要解放钓鱼岛，还要解放南海的被周边国家侵占的岛礁，还有最大的一个解放的任务就是解放藏南地区12.5万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侵占的国土，解放在这片国土上面的这个藏族同胞和门巴族同胞等等，这些任务没有完成，解放军这个建国近70年，建军近100年，这个任务就不能算完成。
嗯，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需要的。那么还有这个可能的呢，那既然他的那个经济能力这个 GDP 和他的这个钢铁、这个造船、这个造飞机等等这些军事科技、军事工业的能力，那么两个因素都具备了，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可能性，都具备了，那么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不第二谁第二。
嗯，
主播，
好的，那我请教郑先生啊，哪些区域或者哪些国际热点问题驱使中国现在大力扩军备战？换句话说，中国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哪里呢？
当然这个中国军队其实向来根据这个中国官方的说法，当然是这个维护这个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就这个思维来讲，台湾问题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解决台湾问题其实牵扯的非常的复杂，早已经不是两岸的问题，而是这个中国、台湾还有美国、日本等等许多涉及的国家。因此，那解放军现代化针对台湾问题，就不止因应可能台湾军方的军力发展，啊，更大的思维就是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军力，主角可能外来的军队驰援这个台海，就这样的角度来讲，他的直接对手美国就是成为这个解放军需要给予很大压力或者有效遏制一个军事现代化重要的一个目标标的哦。 那这个标的，由于我们都知道，美军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要在局部领域，那约制它，那压制它，当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使过去以来解放军，包括陆海空三军加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进行一个快速的现代化发展。
嗯，
我认为台海是一个主要方向。
嗯，
除了台海以外，我们知道现在南海、那东海这个热点也越来越升高，也是未来解放军用兵的可能方向。
嗯，
此外，我们通过这个中国的大战略，像一带一路倡议，那它的经济这个影响力快速向这种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扩散，如何通过适当的军事力量为经济和相关的发展保驾护航，我认为就长期来讲也是解放军或者中国军力可能必须会触及的部分。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来接两个电话吧。啊，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浙江张先生，请抓紧，抓紧时间讲。
哎，你好，许先生，因为我现在这个跟你这个不同步哈。我就想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总在大陆总在强调说这个我们这个要解放台湾，这个台湾搞台独，实际台湾一直在那独立，它叫中华民国对外，
嗯，
还有它自己的外交，有军队，有宪法，那么你拿回来就好了，对吧？不要在那搞，它不是台独，它现在就在那独立呢，
嗯，
你去打它，
嗯，好的。
包括我们说钓鱼岛。那我请问，我因为请问那个台湾那刚才有个先生在那里叫郑先生是吧？那请他回复一下，那钓鱼岛是中国的，
嗯，
那么你拿回来，
对，好的，
那么你不要去说，哎，我要报这钓鱼岛，
好，谢谢，
有没有真正？
谢谢浙江的张先生，其实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呢，你要真正的要解决领土问题，恐怕不打仗是不行的。浙江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还是浙江周先生？
你好，你好。我是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中国最大的敌人应该是那个俄罗斯嘛。俄罗斯他侵占了我们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嗯，
然后还杀了我们很多人嘛。然后他们以前侵略我们的时候，甚至与惨见人寰，他们还吃人肉，各种各样的，不人道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嘛。所以说，我觉得俄罗斯才是我们最大敌人。好，
好的，谢谢浙江的周先生。另外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呢，他们不赞同啊这个。增长军费，因为他们主要是从国内的原因来说的。比如 WXH 这位网友说，老百姓供养的军队应该成为民主法律的忠诚卫士，不得沦为党派团体的私人保安。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应当成为人民群众的称职管家，不得沦为欺压国民的地痞流氓。艾德超这位网友说，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是专制政体灭亡的充分条件。当下中共军费呢，已经超过其中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在实行强干弱支的分税制财政体系的中国呢，是难以负担和难以为继的。起高楼宴宾客，距离楼塌了也就不远了，树倒猢狲散的戏码很快就会上演。BBBAAA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想做一个独裁者，在这个全球民主化的时代，要做独裁者就会打着强军强国的梦，以显示自己的伟光正。从金家王朝到萨达姆都是这么做的。习近平修改宪法搞独裁，必然也会继续强军，还会增加更多的军费。最后我们看看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一个手段，让世界不安呢，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不起，时间没有了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这个三八妇女节，中国女性能否顶起半边天？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